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四个福音书拖戏都已经拖完了，现在非得开讲使徒行传不行了，
不能再往后面再躲了。锣鼓家敲登场。
还好不是我们唱戏，是陆家唱戏。这个我们最早一次节目已经念过一次了，就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你知道我仔细读这句话是有点学问的。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到中文来讲呢是一个句点。这段记载里面有个什么样的问题你知道吧？
这段记载的问题啊，
他
在说一个时间段还是说一个内容的？
咱们叶班长是聪明聪明。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个路加在写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是有一个对象的。那我深信他也知道，他不单是要寄给这个提亚菲洛大人，他同时也要借这个机会呢把这些事情传下去。因此他在用词遣字一定是很小心的。他这个所说的我已经做了前书，底下几句话就是他对于这个前书的形容啦，对不对？什么是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就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对吧？这应该没问题啊，这叫做前书啊。他对路加福音所加了一个形容是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这个没有问题。他这个直到什么意思？他这个是说路加福音记载的结束是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应该是上集。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中间这句话他为什么要说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个话怎么说的呢？这中间这句话夹进来是在形容什么事情？
我想是中间换班了，耶稣基督被接上升呢，换班换圣灵。
你看这个中文的文法是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那他复活以后是借着圣灵吩咐呢，还是说耶稣从开头一直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呢？
从开头
是吧？
因为他是直到嘛。
所以这个他从开头耶稣一切所行所教训都叫做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话就有点，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我觉得这句话放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点不合语法，好像他是应该是说论到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是在说一个时间。那
对，
加了这一句呢，我倒没这么仔细的去读。
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他干嘛加这一句？如果是他讲说从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一直到他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我们明白嘛，这是对一个路加福音很完整的形容。怎么就多了一句叫做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我这么想，就是说在开头一切所教训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讲论亲自教训， 他要到借着圣灵所吩咐拣选的使徒呢，就是把这个吩咐和教训就交给了使徒。所以说圣经上就记载说，先是为这些使徒们祷告，然后又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凡信你们的人。
嗯，乖乖，你这很有想象力，你很有联想力，可以到中国做传道人了
啊。好，
我是读到这个地方，读到这个地方我就不敢继续推论下去了。因为如果他是说死里复活以后那段时间叫做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那他这个话其实不应该摆在这里，这个话应该是摆在第二节的后半啊，从前面再念过来，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哎，直到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啊，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对吧？
嗯，
那你说这话就不通了，这。
对啊，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干什么呢？
啊，所以啦，那这时候、啊、蒙哥一点点的蹩脚英文就派上用场，我就去检查了一下这个像钦定本啊这样的英文圣经，哎，果然人家是反过来讲的，而且人家这个第二节后面不是句点，是冒号。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是在形容第三节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尤其是讲到说讲述神国的事而言的。
嗯，
所以这个是在中文的语法上翻译的时候这样说的啊。但是你如果直接去念英文的圣经，我是只看了这个 King James 的这个钦定本的圣经啊，我没有去查其他的圣经，我不喜欢这样去查啊，因为我这不求圣洁啊，尤其我做节目，我喜欢听众朋友自己去查查，是不是？大懒使小懒，小懒坐舟海，就这么回事。大家可以去对对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哎，这个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实际上不是形容路加福音，是形容复活以后四十天啊之久，还有主耶稣跟他们讲述的这个神国的事啊，主要是形容第三节的事情。那第三节这个我们啊已经回头发挥了四本福音书啊，现在应该是
连上了，现在已经连上了。
我们自己认为是连上了，对吧？到了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第四节和第六节都是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啊，这两个聚集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同样的时候。那这个聚集的时候和第九节，至少第二个聚集的时候和第九节是应该是在一起的，就是说了这话，对吧？
嗯，
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升了。所以啊，这第四节就是耶稣讲到这个聚集的时候啊，非常出名的话，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假如这是同样一个时候，就是说他讲完了这些话他就被接上升了，那这是他最后给他们的一个吩咐，对不对？
嗯，
他提到说在不多几日呢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就证实了我们所说的，嗯，就是你要等候这个圣灵的洗啊，就是使徒来讲啊，是五旬节的这个事情，这个经历在他们中间一起发生之前是有一些预备工作要做的。这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都讲完了，都做好了，才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对不对？啊，那这个是讲到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当然从此之后这个教会的说法就分成两半啊，一半就是说呢那个圣灵下来之后呢就延续在我们中间，另外一半呢就是说哎我们每个人都有必须要有这个五旬节的经历啊，对对对。第二个说法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耶稣在讲的时候不是讲单数的，他是讲多数的，他是讲多数的，你们。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像这个几个福音书结尾的，我们好好的在一起被主所得到，被主所制作，被主所差遣，那我们在一起等候，我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而且我觉得在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证，也许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要临到我们，好把我们打发出去，是有可能的啊，这绝对是可能
的。
可是从每一个人个人来讲，每个人单独要有一个所谓等在耶路撒冷等到这个圣灵的喜呢，实际上和圣经这里所记的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推理推的有点那个，因为这里一再的就是说，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而不是每个人信主了啊，受洗了啊，主耶稣就对你说，你现在要等到这个圣灵的洗，好像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再往后看，还会再看出一些别的东西来。到了第六节啊，假设这是同一件事情，或者不是同一件事情也没关系，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这样说之后，
也就那么
讲话。哎，对对对，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得到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他就被取上升了。所以这是门徒啊，从这个使徒行传来看，的确是门徒问耶稣的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没告诉你，哎，是不是？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因为我个人也是老是对这些使徒呢，犹太人嘛，对吧？这个犹太人再优秀呢，赶不上咱们老众优秀，对不对？然后这几个又是打鱼的啊，所以一向是对他们呢颇有微词。什么样的意见呢？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就是不开窍，对不对？主要是跟你讲论神国的事情讲了半天，到了最后他还在问呢这个复兴，
地上的国，
啊，还在问地上的国。那这个说法，就是你如果从整个门徒，包括从福音书的时候就开始问呢、啊，问到现在啊，我们是可以这么说，他也写明了一些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呢，门徒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对的，门徒也知道他们在问什么。其实这时候门徒已经很开窍，已经上了40天的培训课程了，大灯光、小灯光都上过了，这个圣经百部也上过了啊，这个。主耶稣亲自教的，没题目的，他们都上过了，都开了窍了，都很通了，他们还问这个问题。然后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像我们一样说，哎，你们怎么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我都要走了，你们还在问地上的国，怎么不问天上的国呢？
他是在回答呀、啊、
他回答的时候有没有责备他们的意思？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哎，门徒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这里所指的绝对不是教会，绝对就是地上这个已经亡掉的以色列国，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偶尔会听到传道人这样讲，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样讲，但是偶尔会听到有人讲说，以色列国在地上的复兴啊，在又有一块地呢，成为叫做以色列。这个在旧约里边其实不是很清楚，因为他所说的复兴以色列呢，就是有点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啊，或者是讲到耶稣基督建立他的身体，这个不是人手所建的那个国度开始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的这一个对答当成一个正面的回答的话，正面的问题，正面的回答的话，那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就是门徒问主耶稣说，以色列国会不会在地上复兴，是不是现在就要复兴？主耶稣并没有说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呢，主耶稣反而跟他们说，这个时候日期是父所定的，你们不知道，也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就别管。你们要干什么呢？你们要在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之后，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的方向和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国的方向是相反的，对吧？你们是从这里出去，将来以色列人是像从世界各地像打鱼的一样被耶和华打回来，然后有一个重建地上的以色列国。那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事情印证在我们眼前发生了，1948年以色列立国。
对，
可是好像主耶稣跟使徒们讲，就是说这件事情要成，急或要成，是在父的手里，是父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你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你们要知道是反方向，你们要做的事情跟建以色列国其实没什么关系，你们所要做的是一个反向的路程，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好像也有一个意思是说，我的见证并不在乎以色列的复兴，
对，
当然我们不是说以色列复兴跟耶稣没关系啊，当然它是一个圣经的见证，可是以色列复国是不是做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我们的救主弥赛亚的见证，当然不是。
嗯，
人家能够看见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使徒们得到圣灵的能力从耶路撒冷出去，不是犹太人回来。
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就像当初彼得在问说末期是有什么征兆一样，主的回答跟这非常相像。
但是这里好像是主耶稣最肯定这件事情会发生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他并没有在支吾他们的话，他只是跟他们讲了两件事情，有一个叫做父所定的日期，这个父所定的日期其实还不是人子回来的日期，也不是建立教会的日期，那真的是复兴所谓地上的以色列国的日期，那一个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哎呦，这些字还真难念呢。就是你圣经一开我就搞不出来到底是哪几个，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个是他要使徒们注意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这是第一个直达电梯，对吧？
嗯，
不知道这个发明电梯的人是不是看了这句圣经以后有的灵感。
嗯，
现在还有这种玻璃电梯，你们那有没有很漂亮的？在那种
那种现代建筑，玻璃建筑
啊，就是
上海很多
啊。你站在底下看，正看的时候，它就被取上升，它就上去了，对不对？
哎，说到这个地方哈，说其他节目的时候，我有一次老大的问，说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主跟他说是我现在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父，不能摸我。
嗯，
后来呢？诶，很快的出现在门徒中间，又告诉多马说你可以摸我。
对，
当时问他说是不是耶稣已经升上去过，然后再一次他们可以摸的时候是不是又下来了。
你呀、啊、你可以带你的儿子一起回中国去传道了。因为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所向无敌。
诶，当时还把我问倒了，我说还真，我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说虽然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圣经没这样联系，你就别这样联系了。
是有人这样联系的，
对，
而且好像很可能应该是这么联系的。因为他所说从死里复活，这个是升上高天呐、
啊，
这是直接上去的，对不对？
对，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我说那他所有权柄都在他完全可以想下来就下来，想上去就上去，这个对他的有什么问题呢？
对，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前面的电梯就是隐藏式的电梯，最后这个电梯是玻璃电梯。
亲眼看
对吧？啊，对，你就跟你儿子这样讲就行了啊。
他就在边上坐、
真的，哎呀，真的太好了。你们两个不但可以回去传道，还可以开一个神学院，
是，
甚至可以发展一个异端。这些事儿，总之这个后来的耶稣都是可以摸的，但是开头他好像的确有这么讲，就是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应该他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啊，上去过了。然后他下来跟门徒讲说，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我了，对不对？那个字怎么讲，交付我了，而不是说主耶稣在这边等了四十天，跟门徒一共一起等了四十天，然后他终于上去了。对，应该是不是啊、这个电梯已经上去下来，这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也是，那个算是 escalator， 那个是阶梯性的、对吧？这个是直达电梯。可惜的，蒙哥不是念科学的，要不然我就得好好读圣经，可以有很多创造发明。那当然这句话也是很关键，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啊。这个云彩不管是什么颜色的云彩，什么质量的云彩，但是对门徒来讲呢、从此以后，我们第一个节目已经说了，就是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从此以后门徒在服侍的是一个所谓看不见的耶稣，以后耶稣带着门徒做工并不是在活活的显现给你看，显现给我看，对不对？这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现在一个人做工他老是在讲这个四十天之间的这个经历，他麻烦了、对不对？但是连使徒们都是被一起预备好了，一起承受圣灵，一起跟从这个看不见的耶稣啊。
对，其实 跟到2000年之后今天。
对对对，这个团队性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东西呢，我们不是要一节一节这样查下去，听众朋友别急啊，对吧，蒙哥也没这个耐心。
要跳了。
哎，我们要跳了，基本上就是跳到这一章的结尾。这一章的结尾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这一段是吧？
对，
这一段呢，他们就是抽签在选第12个使徒
啊。对，为什么会选出马提亚来？你知道吗？
抽出马提亚，
这是圣灵的意思。天父为什么选中马提亚，不选中这个啊？这个叫做什么？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哎，这个人怎么这么多名字啊？
我当时有在想，我说，哎，不过这个也不奇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称呼某某某的小贝和贝玉东，有点像了，也有很多个名字。
小贝也
三个名字，
还有他的真名字，是吧？
对对对。
哎呦，但是圣经使徒里面有三个名字的，那除了西门彼得基法之外，他算老大了。
对对对对，一般是两个，被称为什么的什么？
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哎，这像这种东西啊，都是这种。哎，你们这次春节聚会有没有做什么游戏啊？
原来我打算做游戏的，但是人太少了。
人太少了。
对，我准备了三个游戏。
你准备哪三
个
游戏？
一个呢，捂着眼睛让孩子找妈妈的手。
哎呦，
一个游戏呢是两个脚绑起来，然后往前跑。
你们住在一楼吧？我想。
对对对。
啊，你们
没有问题，不会吵别人，不是公寓。
哦，对，
不会吵到别人。还有一个游戏是准备是，站在沙发上，然后往下倒。
你怎么都是舞的？你怎么没什么文的游戏啊？你看
文游戏啊，我是想吃过饭以后让大家活动活动。
哎呦，还好蒙哥没去呢。蒙哥想的游戏都是
往下倒啊，你往下倒没人接你。
蒙哥想的都是文游戏
啊，你说
像考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填空啊，要叫做巴沙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水准低一点呢，你就把巴沙巴或者犹士都拿掉一个；水准高一点呢，你就把两个都拿掉，对不对？叫做空白，称呼空白。水准最高的你知道怎么弄吗？
三个都拿掉，
不是
就加个马提亚，
名字都摆在上面，巴沙啊，就是怎么空格巴沙巴空格犹士都的约瑟，前面要填那叫做，后面要填又称呼。这才高干。
我填的什么都有，估计
对这么好的名字，约瑟也是好名字，犹士都、巴沙巴都是很帅的名字。
没选
啊？为什么选这个人叫马提亚？你觉得为什么？
可能比较谦虚啊，没名气。
他只有一个名字是吧？
对啊，没什么名气。
哦，
在他职场里也没名气，在家里也没名气，在教会里也没名气，所以他就一个名字，就知道他叫老马。
你这老马，人家还以为他选了马克思了呢。难道老马也被列在先知之中吗？一昼一夜露体谈我说话。我认为是这样，照小贝的这种圣经说文解字的功力，他一定跟我讲说，因为马提亚是玛利亚的哥哥。
啊，高
高吧。这个用玛利亚的品德，或者是跟玛利亚有亲戚关系。
是你跟小贝学，小贝跟你学。我觉得你已经有小贝的小贝之分了。
他把我带坏了，就是你知道这段这件事情啊，从头到尾啊，因为这讲的蛮详细的。他们那天啊，耶稣被接上升之后，他们在傻傻的看天使跟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往这个橄榄山去，这条路多远，是不是？那边有一间楼房，那里面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啊，姐妹也列了名了。后来呢，可能是大概有120个人在那边聚会，然后彼得他就站起来说了啊，引经据典说话，说了话之后提出了一个办法，提出了一个办法呢，就大家都很清楚的说，选举两个人啊，这满足这个条件的不多，
符合条件的，
因为需要跟他们在一起，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要在一起，
对，
说绝对是要找这种老革命，对不对？老干部，那没有几个的，你要从巴黎公社井冈山起算的话，那谁排得上队呀？
中间多有离去的，很多
离去了，那能再回来？他至少没有说，哎呀，这五品二狱之后没走了，那就麻烦了。林彪事件没被斗倒的，文化大革命没有犯过错误，他没有讲这个，他就是开头啊，那时候就中间是和始终和我们干什么？ 出入的，照中文看这个意思，英文没这个意思，就是你看暂时离开一下没关系，只要再归队，对不对？归回祖国就可以了。现行反革命不行，但是历史反革命还可以了。直到主被接上升的日子啊，那好像符合条件的人，这看起来是啊，这两个人绝对是符合条件的。
对
啊，是不是还有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了。
嗯，
然后呢，他们就大家祷告抽签啊，最后就抽出来这个玛利亚的哥哥。对吧？啊，这段圣经就结束了。请问你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事儿？怎么样证明我们前面所做的几个节目是有必要的？嗯，
最后一句哈，包括前面、他说是彼得说的，说是说犹大是本来列在我们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
对。
然后这和前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站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有一份。
哦、嗯
那么后边呢，就是说。选出了马提亚之后，马提亚呢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嗯，
同列这个字，我就对我印象很深。这个同列给我感觉就是好像站在前面排排坐，就是每次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前面十一个十二个使徒就坐在前面
中常委
固定的位置。哎，对对对，就有那个意思。
就是。
哎，中常委，十二个中常委。
嗯，中常委一共几个？
有七个，有九个，然后好像。解放前是不是还有五个四个的搞不清楚、
哦、真的、啊、
对最多是九个不能再多了再多那个事情没办法决定了
嘿嘿哎，重点就在这里我要说的重点就在这里
对
你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个弟兄这弟兄很会带领啊、讲话很有煽动力啊对不对而且真的也是很爱主的一个弟兄
是
他不是像小贝讲的这个尼古糖皮猪外衣他不是这个他绝对是尼古泥皮泥外衣 OK 他非常非常
从里到外
从里到外非常非常尼托生的他就这样子就是使徒嘛就是不开窍啊就像我前面讲我们大家很喜欢批斗他们我们基本上认为他们40天之前40天之后都差不多的啊他就讲说你看其实圣灵后来所拣选的是保罗保罗才是第12个使徒可是这些人呢就照自己的意思去这么糊涂在那边抽签抽出来一个人就和他同列你看这个马蒂亚选出来以后还没再看见他的名字没
啊什么也没干对这个闲职闲差凑数的
那你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接受这个说法、
哦、真的
因为那个保罗是无论如何连他自己都说我是使徒里最小的一个但是他是不是就是说神要说他这是第十二个这个倒是没有这个倒真没有没有哪个地方说他是第十二个做我们几个节目之前我第一次读是觉得哎，使徒好像要做什么事情呢还得要就像那个排场总得有我们差一个总得够数够数才能做事情今天你这么说呢
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
怎
么样有修宪的必要
对有修宪的必要因为主确实说了就是他们是十二个使徒他只是说犹大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职分他是自己丢掉了但照着耶稣的给他们的教训他们觉得是应该十二个必须是十二个这是他们现在能做的事情这个等候过程中他们要把自己的队伍要补足补齐这个看来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你就是嗨中国人的讲法
那
是德国人的讲法但我不知道我只在猜的或者日本人的讲法你看就或者我们这样说我等下再回到这或者我们这样说假设使徒是对的跟假设使徒是错的你会完全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我昨天才听到一个节目他们有人在做这个实验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就是说呢人呢你要去找你用你眼睛去看的时候呢因为你专心要找你所要找的东西啊所以第一啊你只会找到那个你找到的第二其他很重要的事情你都会忽略掉因为你有一个先见在里面嘛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做放射科的医生啊 ,radiologist, 他们都是要看片子的对不
对
照出来的细胞组织啊看里面有没有癌细胞。那些人眼睛是很厉害的他们整天看这些东西。所以这个做研究的人呢他们就拿了一张肺的切片。他的片子里面呢、特别摆了一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东西。摆了一个星星。
不对，这个不应该有这种东西。
Gorilla 一个大猩猩的小照片藏在这个片子里边，而且是相当明显，火柴盒大小，所以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告诉他要找这个病变的细胞，看完了之后呢，这病变细胞也许找到了，但是居然有 83% 的啊放射科专家完全没有看见那个大猩猩。他不是说看见他不注意到，而是完全没看见他，因为他光在找那个东西，光在找那个癌细胞。你给人家的建议成为他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影响到他的观察。
是，
因为我们现在假设这个使徒是对的，跟假设使徒是错的，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得先决定，因为这时候的使徒是已经经过主耶稣亲自调教40天。
对啊，最后一刀也都切过了。
哎、对、我们不喜欢这个摇签，是不是像迷信，像进了庙一样？中国人尤其我们不喜欢他们这搞这个集体领导、组织结构，先把中常委给你补足了，再开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不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先把这个评断放下来，请问到目前为止，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证据或者是线索，说这些人呢、是还是有很多很属肉体、很可以非议的地方？有没有？
没有。
还是我们反过来看说，说这群人其实非常非常的成熟，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可能呢？
好像也没有就这个事情有特别的来判断。圣经后边都没有，
虽然没有判断，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如果那120个人中间啊，有一些这个能够顶半片天的女同志，这里面的确是有些女同志
被选上了，
被选上人民代表，对不对？还有呢，早年带领我那个弟兄在里边的话，那彼得站起来讲的时候，他们肯定要发表意见了。这事儿不对，这事儿不是出于圣灵的，这事儿有问题。我们至少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使徒他们这样聚集，他们这样开会，他们这样解释圣经，他们这样摇签的时候，众人那个意见那个同心是不得了的同心。对不对？甚至他们连说要摇签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意见。你不能就是说以色列人老旧思想，这完全是旧约习惯，你这样讲很可能是错的。如果反过来讲，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做错的，反而是做对的。因为有关于基督的预言都应验了，有关于使徒职分的预言还没有应验，就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彼得他就站起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事情办妥了，要把组织结构办好了，政府的结构、教会的钢架要能够办好了，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我说，你如果是日本人，如果是德国人，他们是先把这个株式会社，先把这个公司自动化先做好了，要不然你圣灵下来是一团糟，对不对？你看圣灵下来，各个使徒站起来讲一样的话，他们中间没有闹意见，直到一些什么讲希腊话的寡妇没饭吃吧，
对
不对？
反正他们也是众口一心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能来管这些事情，我们要以祷告
对呀、
是什么
对
讲道为实。
如果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也就证明了我们前面所讲这些福音书后面的这40天呢、那每一个预备都是必要的。这个预备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同行，对不对？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里面，大家一样的读圣经，大家对于事情有一样的看见，对于教会是什么，对于服事主是什么有一样的看见，而且对于彼此很放心，他们的肉体已经被对付了，每一个人都被主耶稣开了最后一刀了，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跟主耶稣中间也有那个恢复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彼得不再为那三次否认主而自责，主耶稣也当着大家好像恢复了他这个使徒中老大的地位。这一切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尤其他们大家都明白圣经了，站起来你就看见，尽管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他们已经成了一个
成熟的团队，
比旧约的任何一个团队更要厉害。出埃及的时候有所谓的闲杂人，这里面没有。你说马提亚，中国人讲说啊，这是补一个空缺嘛，这不吃闲饭的嘛。你当时如果列在12使徒中间呢，你能够不犯大错，那就算是不错的了，对不对？圣经讲他们12个使徒要到各地去，门徒出去建立教会，他们四处去寻找，没有犯严重的错误是被圣经记下来，已经不得了，这些人都是非常有本事的，对不对？所以我在现在呢就开始 怎么讲呢？开始有点对这群使徒们是刮目相看，就是五旬节还没到呢，这些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往往不是五旬节不下来，是五旬节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还是乱七八糟。该有组织的没有组织，该被主恢复的没有恢复，是不是？该彼此建立的没有建立，该对圣经有一致的看法没有一致的看法，甚至还带了一大堆大肉体。那你几个五旬节到了，我们中间都成了 Mardi Gras 了。
Mardi Gras 就是像巴西啊、新奥尔良这种狂欢节大游行啊，嘉年华会，化妆啊、放浪形骸啊，居然还都能够跟耶稣扯上关系啊，是一些天主教国家留下来的民间迷信。
主在外面敲门，并没有人知道，也别人一开门，在里面还在吵。
这教会的确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时候圣灵没下来，可是你看看他们那个齐心，他们那个统一，哎呦，那不得了，那不得了。没有问题。那如果我们假设这些使徒们还有这120个弟兄姐妹都是好料子的话呢，那我们读这段圣经就会不一样的结果啊。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哎，咱就不讲了。那怎么样，叶班长，咱们今天就先暂时读到这里吧。
好，
好不好？
好好好。
哎，这个第一章呢暂时告一段落，也许还有再回头的地方，但是大致上今天提出来这个观点呢，可以求教于诸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请大家明辨，有什么看法可以来信，
有什么看法写信给叶班长。
没人知道我。
好的，那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个地方了。
行。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